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利未记的第七章最后的这个段落。那我想如果大家对利未记有一点熟悉，其实利未记一到七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第八章之后就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些教训。所以今天是我们大概在看利未记这个大段落的一个尾声。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用了一个题目叫做权责中的恩典。我想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权责到底我们会怎么去理解。那所谓的权责，它所指的其实就是权利跟责任，或者说权利跟义务。那根据统计，就是大部分的人在职场上都会有一种共通的经验，就是所谓的权责不清。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但是他没什么权利。可是同时呢，有另外一群人他有非常多的权利，但是他不太需要负什么责任。所以呢，以至于常常会在许多的公司里头造成一些混乱的局面。那有另外一些人，他就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就是提到某一些管理阶层的人，他们是刻意要让公司权责不清，为的是这样子呢，他就比较方便去树立他的权威，去奠定地位。甚至如果权责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某一些领导阶层的人，他就比较有操作的空间，他主观的判断就可以比较直接，就可以在里头有一些的操作。可是当我们在教会里头一起来思想权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教会往往会落入另外一个极端。有一些人会觉得教会我们不应该要讨论权力的问题，那会变成争权夺利。甚至呢，有人会觉得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担起责任，不要那么计较权力。可是弟兄姐妹，到底上帝在他的教训里头，他的心意真的是这样吗？上帝真的是希望我们就只是去担负责任，却没有任何的权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在我们在看利未记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的设计非常的特别。在前一两周我们一起来看的第六章以及今天的第七章，我们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的是，神对于祭司的权利跟责任，也就是对祭司的权责，其实有非常多清楚的指示。神直接说祭司应当担负的责任，比如说他应该担任起好的榜样，在百姓中间带出那个属神荣美的形象。可是同时，圣经的作者好像也很不避讳的直接说到祭司有他应当拥有的权利，提到祭司如果在献祭的过程其实有那个属于他们的祭肉成为生活的供应。所以其实我盼望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重新思想权责的议题，在教会中的服事又怎么样有准确的权责，更是上帝在设立这一些不同的权利责任的时候，神那个真正的心意跟目的又是什么。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施恩爱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一起来思想，也一起来学习。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许多的纷乱，主，但我们却仍然可以从你得着滋润，从你得着恩典。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中间，得着生命的智慧，也看见你那个美好的心意。愿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大概接续着第六章一直下来，可以看到他再一次去讨论关于献祭的各样工作。只是比较特殊的是，这里把焦点更多放在祭司的身上。之前讨论的五种献祭是一些操作的方式跟表达，而在这里讲到祭司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进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献祭很有可能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事情，可能是他们生活的日常，说不定每天每个时刻都有不同的人常常来献祭。那上一周我们在看第六章的经文，特别提到了祭司所扮演那个榜样的角色。 对百姓其实有那个很整体的影响。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因为祭司在百姓中间扮演神的角色来进行教导，透过祭司的生活生命的榜样，于是百姓可以来认识上帝那个重要的属性。在那个旧约圣经尚未写成的时代当中，祭司的一言一行他的影响就非常的大，因为那几乎可以说是百姓唯一认识神的重要的管道。可是就在我们上一次谈到了这个所强调的部分，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除了祭司好像在神面前在百姓面前代表神来说话教导以外，其实祭司同时也代表着百姓在神的面前进行奉献进行敬拜。同时百姓同样在祭司的行动当中透过具体的行为来呈现自己信仰上的认知，所以透过献祭来呈现来表达自己信仰上的一个认知，透过祭司的相关要求也帮助百姓去呈现他们对信仰应该有的理解。好，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一段经文。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七章里头，我们可以留意到关于献祭的各样条例快要结束的当中，在第22节以下有一些对祭司更细致的要求。我们可以很快的发现，在第22节提到了两个特殊的要求。22节说牛羊的这个油脂是不可以吃的，必须要献上。如果是自己死的或者是从野兽撕裂的，他要做别的用途，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不可以吃。而在第26节以下提到的是血也是不可以吃的，不论是这一些鸟类或者是野兽，血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在经文我们可以很快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油脂跟血是不可以吃的。因为油脂它所代表的是上好的，是那个美好的部分，所以把油脂烧掉而不吃，是一个在神面前表达愿意把上好的部分归给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信仰表达很特别哦。我不晓得各位在餐厅吃饭或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吃肉的时候，你喜欢吃比较肥的部分还是比较瘦的部分？现在人因为养生的缘故，所以我们越来越不那么喜欢吃肥的部分。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有油脂的部分是比较好吃的，就是就美味来讲，就是就它的口感，就它的这个吃起来的那个感觉。其实吃肉的时候我们都晓得油脂是最好吃的部分，所以当人把这个要献给神的时候，其实它呈现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觉得最重要最美好的部分献给神，来呈现出一种对上帝的信靠。因为当我们把最好的部分献给神了，我们却仍然可以相信神的供应会让我们一无所缺。而血呢，在古代的世界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明白，血是代表着生命。一个人当他的血开始流失，他的生命就会逐渐的消逝。所以在不吃血的这个表达当中，是去承认生命的源头属于神。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祭司可以代表百姓再一次的来表达，原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是来自于上帝。上帝不仅仅在他的供应当中让我们一无所缺，神更是那个乐意赏赐生命气息的神，是那个愿意我们去经历丰盛恩典的神。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这个时期他们需要透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来呈现对信仰的认定，透过自己的一些透过一些具体的规定来让百姓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对生命主权的认定，是透过具体行动来呈现那个抽象的信仰概念。各位，在人类的世界里头，其实常常我们很熟悉所谓象征的意义，象征的表达或象征的呈现。在许多不同文化里头，常常就透过一些行动一些行为，或者是在某一些的特定场合会有象征性的一些举动， 这是人类环境里头我们熟悉的一种方式。而文化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不同的宗教更会用某一些仪式、某一些物品，或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所来表达那个对神的敬畏态度和情感。所以在一般的民间宗教里头，常常就会有类似的方式，是到了每一个时间、每时期就必须做一些特定的事情。中元节就需要做什么，元宵节就需要做什么，端午节就需要做什么。他定出这个仪式，设立节期，帮助社会可以建立某一些的规范，也让人可以透过这一些象征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以及受到一些的提醒。那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查，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东南亚那个稻田耕作的文化当中，他们为了确保丰收跟繁荣的一些概念，他们会常常在耕种的之前，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办所谓的拔河比赛。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就是会透过拔河比赛，一方面促进社会的团结，提供娱乐，同时呢，也表达是一个全新的农业周期它的一个开始。那根据研究就有提到，因为拔河比赛有很深刻的宗教意义，大部分的时候会有两个队伍来组成，然后会拉着绳子的各自两端。那这个活动它的重点并不是去竞争或计较输跟赢，反而是去建立这一群人的一个合群，提醒人那个人跟人合作的重要性。然后呢，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因为拔河所在意的是力量，所以去象征着那个自然力量的那个力道，所以呢，他们需要有阳光、有雨水来帮助他们的农业可以发展，透过那个力量的表达来提醒、来呈现。所以呢，拔河比赛通常会在村子里面的那个神庙面前进行，而进行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强化社区中间成员中的团结、归属跟认同感。各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齁。那我想我们应该都有一些的经验，就是当我们还在学校求学的时候，很多学校也很喜欢办拔河比赛。各位，那不是只是一个活动而已齁，它其实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那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体会当中，你就会发现象征性的表达好像是人类非常熟悉的。而当古代以色列人在这个时期里头，他们刚刚出埃及不久，旧约圣经也尚未写成，当这一群奴隶他们尝试着要学习怎么样建造自己成为属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许多生活中立场的事物帮助自己找到定位。所以神就设计了各样的献祭仪式，更设立了祭司跟百姓一起来进行。透过这一些具体的呈现，特别在这里所讲到的是油脂跟那个血的献上烧尽的一个表达，呈现出自己的信仰告白。当神选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做自己的子民，过红海，在旷野中漂流，而神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那在古代那个书写或者说教育不是很方便、不是很普及的环境里面，上帝透过这一些生活中的事物，用很简单的方式教导以色列百姓那个信仰的功课。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就是当以色列人的孩子，他可能从小就被提醒油脂跟血要献上，在这个特定的教导当中，可能他们就会开始认识自己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就认识到要带着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他们也会认识到生命的源头来自于神，于是可以学习怎么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并且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真正为神而活。所以神就是透过这样的设计反映出祭司的责任，他们需要谨慎，他们需要透过实际的行动代表着百姓来回应、来呈现对上帝的敬畏以及信仰的内涵。 而这好像也成为祭司的一个权利，他能够在人的面前代表成为人的代表，在上帝的面前，他用具体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信靠和认定。而当我们继续在看这经文的时候，经文接下来继续提到，除了好像有一部分就是油脂跟血好像需要烧掉，而当百姓在献祭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也需要把某一个部分交给祭司和他的子孙，成为对于这一群服事的人他们经济食物上面的一个供应，也表达出祭司配得自己的职分，于是他们有权利可以吃，可以领受供应。我们可以稍微留意，在经文一直的表达是提到亚伦和他的子孙，因此不只是供应祭司本人，更是他的整个家庭。所以在这个表达当中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让我们看见祭司那个特殊的身份。正因为祭司不单单代表神在百姓中说话，祭司更是代表百姓来献祭给神。所以当百姓献平安祭，然后能够拿祭肉回家跟你的亲朋好友享受上帝丰富供应的时候，神就在这个设计里头愿意百姓也顾念祭司的需要，用这个祭肉拿一份给他们，呈现出他们知道祭司不是神，他们也需要被顾念。而在经文第34节的表达，这里说那是亚伦和他子孙在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正因为祭司代表人，所以祭司也是人，他们呢能够被顾念，能够被供应，来表达出神也是那个乐意供应顾念人的上帝。各位，你可以看到经文当中提到那些的祭肉需要拿起来摇一摇，需要举起来成为那个摇祭或者是举祭，它的重点其实是需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一群祭司他们仍然是人，他们也需要吃东西，他们没有被排除在外，他们不是有特权所以就好像排除在这个信仰的群体里头，他们仍然需要被顾念。就在这个需要被顾念的当中，他们与百姓一起成为那个寻求信仰经历上帝的群体。各位，其实这个议题在我发现在许多的教会里头，不少的服事的人，传道同工或者其他服事人，其实不太好意思来谈这件事，总觉得好像这是在跟人家要钱。各位，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表达当中，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这一群服事的人他们也需要被顾念，来表达出他们仍然是人，不是把他们看成就是神了，而是他们仍然是与众百姓一起经历上帝丰富供应的一份子。所以在古代的近东，或甚至其实今天许多的宗教文化里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那一些在神面前工作的人，这在很多不同的宗教里头，神明面前工作的人，他们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群比较高等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被觉得好像他们是离神明比较近的，所以他们的说话跟他们的行动就变得非常的特殊。所以在中国人常常有讲的一句话，叫做天机这个不可泄露，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话。什么叫天机不可泄露？意思就是往往会在那个认定的里头觉得这一群人比较容易得到一些天上的机密，特别是关于神关于未来的某一些消息，透过算命透过卜卦的一些方式，这一些神职人员就可以取得跟神相关的一些资讯。然后呢，在一般的宗教里头，这一些人他们所得的资讯其实是非常的隐秘，不能公开，所以叫天机不可泄露，一旦公开可能就会有一些蛮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他可能要透过一些方式，然后来才能够好像知道一些什么。 可是各位，你发现在圣经里头的教导完全不是这样。这些关于祭司的规定，其实它非常清楚的写在圣经当中，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可以知道的，而且让百姓可以透过很实际的方式跟祭司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慷慨。那个祭肉拿在众人的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让大家知道这一群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敬拜上帝的人。祭司并非一群神秘的人，更不是好像拥有神秘知识的一群人，而只是在不同的职分分工当中，他们和众百姓一起来见证上帝的作为。百姓不是用一些很抽象的方式来跟他们互动，而是能够在实质的供应里头，并且用公开的方式与祭司一同成为信仰的群体。在这里提到了祭司的权利，他们能够得到供应，并且与众百姓一起体会上帝的丰应、丰富和上帝的供应，也在那个同时提到了祭司的责任，他们需要让百姓认识这些教导，用非常公开的方式，用没有隐藏的方式来把神的心意显明。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因为祭司也是人，所以他们也需要吃东西来呈现这一个群体的一个归属。科学家在研究人类归属的概念的时候，他发现归属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找到所谓的安全跟相似性。而这个相似性就是好像你在这一群人中间，因为你会有跟某个人、某个群体有共同的爱好、兴趣，可能是共同的理想、价值观，可能是在同样的某一个地区，你所熟悉的地方的那个相似，带来一个安全感，带来一个认可，使得人可以在里头被归属。所以在中华文化里头，其实很早我们就制定了所谓的礼仪。各位知道那个礼的概念包含了规范人类群体当中的不同层面，而其中的意义是建立这个群体，增强社会中间人与人中间的联合。而对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讲，当他们在献祭的仪式当中，这整个的过程每一次都成为建造这个群体重要的基础。他需要在这个过程让人知道百姓和祭司同样是敬拜神的人。我们再一次回顾，这一群人是曾经在埃及担任奴隶数百年，对于担任奴隶数百年好几个世代的民族来说，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往往想到的人跟人的关系，最容易看见的是地位跟阶级的问题。他是什么地位，他是什么阶级，决定我要听从他的命令到什么程度。所以当上帝把一些人选召出来做祭司服事的时候，对以色列百姓，他们很自然的会想到的是这一群人很特别，跟神比较亲近。可是呢，很容易带来一个副作用，是就因为这样会在地位跟阶级的概念当中产生混淆，会让人误以为这一群人是他们敬拜的对象。可是上帝却透过祭司所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以及在里面可以享受的权利，来表达这一群祭司跟百姓，你们是相似的，你们没有在本质上面有什么分别，你们都只是一群一起在信仰的群体当中被建造的人，都需要经历神的供应，也都需要寻求神的恩典，只是在不同的分工当中一起被建造，却也在这些的规划跟安排的里头，使得这一群百姓可以建立真正更深的那个连结，预备他们进入迦南地，成为那个新的国度，是一个共同敬拜神的国度，以神为这一群人真正的王的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事实上，这些设计非常的有意思， 但也非常的重要。就透过这些的安排，提醒了人，人跟祭司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它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却我们不是敬拜这一些服事的人，我们是去敬拜，跟这一群服事的人一起敬拜那一位伟大的上帝。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经文的整个的脉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整个利未记的叙述，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会发现第一到第五章以及第六第七章是两个不同的段落，提到了献祭的议题。除了一到五章前半段提到的是整个百姓，而六到七章讲到的更多是关于祭司条例的这个议题之外，我们可以留意到，其实经文在描述五种不同献祭的时候，它的顺序也不太一样。前面的一到五章它的顺序是什么？如果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你会发现它的顺序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然后赎愆祭。可是呢，第六、第七章所谈的顺序是什么？却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换句话说，论及祭司条例的这个段落，作者把平安祭放在最后。因为献上燔祭、素祭的同时，需要有赎罪、赎愆的基础，进一步才能够带来神人中间的和好。而圣经作者在第七章把平安祭放在最后，更是指出当他要去教导献祭的条例，而第六、第七章要去讨论祭司的权利跟责任的同时，原来这一些设计的目的是要建立神人中间的和平。换句话说，权责之间，神的心意仍然是要供应恩典。如果我们留意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第三十八节，他提到耶和华在，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这个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到，祭司有权利拿取其中的一部分，可是圣经却很清楚的说，这仍然属于献供物给耶和华的一部分。所以你奉献不是奉献给牧师，是奉献给上帝。你献供物不是献给祭司，是献给耶和华。只是在献给神之后，上帝的设计里头，让祭司，让服事的人，他有权利，有责任在里头有一些的安排。而这些权责的安排，目的不只是要人好像罪得赦免，目的更不是好像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似乎平安祭他的那个神人中间真正和好的关系，才是这五种不同献祭制度真正的目标。好像他成为那个真正的高峰，是因为在神人和好的过程，在这个的体会里头，我们跟上帝中间的关系可以进入和平，我们可以跟人的关系进入真正的平安。神所盼望的是在这些特定的安排里头，使人的生命得着丰盛，享受神和人那个和好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道理，但是却在这些设计当中，你看见上帝的心非常的细腻。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律法书的里面，常常他会很详细的叙述上帝如何在不同事件的安排里头用各样的方式来处置。可是其实在这些制度的里面，特别是在利未记我们读到现在，你发现神的设计跟安排当中，他有神那个很深的心意，他愿意人得着和好的恩典。虽然谈到权力，常常给人想到的是一种享受，而且会有一些人很担心会不会有那个权力滥用的一些问题， 而谈到责任，常常给人联想到的是压力，是许多喘不过气来的任务。可是当我们一起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神所设立的祭司有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也有他们可以享受的权利。而这一切的安排是要透过这些设计，帮助百姓与祭司一起成为被建造，成为那个属神的群体，在过程当中产生更深的也更真实的信仰认定，也经历到原来上帝的爱是这么的深刻。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那个过程，一直到这个星期，其实我心里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挣扎。我想我们都晓得这几天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蛮可怕的事，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在战乱当中，在不容易的里头。其实我心中的挣扎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环境、大环境、世界在瘟疫、饥荒、战争这不同的循环，我们要进入末世的里头，其实常常我们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去传福音，那是不是赶快去跟人家讲耶稣，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谈一点关于末后的这些信息，我们要多来谈一谈启示录的教导，我们要来多谈谈这一些耶稣再来的相关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讲这个上千年前地位记的教训？其实我心中有一些的挣扎，可是在这些的挣扎里头，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感谢主，虽然我们只是照着教会的进度继续在谈立位记，但是感谢主，这个设计是好的。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一个几千年前原来上帝在立位记的设计当中已经告诉了我们，在所有的细节里头表达上帝愿意人领受恩典的爱，只有当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体会，你才会明白，原来我们在这个世界混乱的当中，我们究竟要如何生活。如果几千年前上帝已经想的这么多，难道今天上帝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吗？如果几千年前上帝已经在这些设计里头，好像愿意人可以在里头领受恩典，领受平安，难道神会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放弃我们吗？只有当我们有这一个的体会，而不是只是好像一直去关注末世这样或那样的过程，我们需要对上帝的爱有一个真实的领受，否则我们的信仰只剩下好像算命一样，你接下来要这样做，你接下来要那样做，你要预备这个，你要预备那个。各位，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每一个人越深体会神真实的供应，在那个扎实的认识、寻求跟体验中间，我们带出生命真实的动力，我们真实的被上帝的爱充满，而不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真的明白神愿意为人着想的那个心有多么的深，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福音的出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是信仰，不是知识而已，不是教条而已，不是一个一个规定而已。信仰真正的关键是透过这一切的教训，我们好好的去体会你跟神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权责中的恩典，神为我们设立生命中许多的界限。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好像很简单，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好像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它很遥远，却是在那个一点一滴的基础当中，帮助我们建立的更稳固。面对这个世界的混乱，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没有什么比好好信上帝更重要。那你怎么样可以好好信上帝？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担心？是因为希望明天后天我可以怎么样？还是因为你深刻的被上帝的爱所感动？愿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所读的是好像几千年前的这个圣经，可是我们却看见上帝的手从来没有离开， 上帝对人生命中的那个关注从来没有短缺。上帝愿意人的生命得着真实的平安，真实的丰盛，是那个在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离开的事。愿神恩待我们，愿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被建造，使得我们生命扎扎实实的往前走。我们每日所做的事，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常常很软弱，虽然我们常常在世界不安动荡的里头，我们所想到的是许多的惶恐，主，但是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放下了许许多多的恩典。你教导我们那个你对人那个真实的爱，你也让我们去体会你更深的心意。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历程当中，不论我们活在哪一个阶段，或者我们所面对的挣扎挑战是什么，或者我们心中所挂虑的是什么，主，愿意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认识上帝爱我们，我们更是在生命当中体会原来上帝在一切不同的设计中间常常显露出你那个对人深切的爱。主，就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恩典，经历你的丰富，更对你有更深认识的中间，使得我们有勇气也有智慧，知道如何活在你的面前。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